弟兄姐妹们平安，大家都好吗？
好，
感谢主。因为我们昨天有这样的一个郊游，我们很多人都去了，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喜乐有弟兄姊妹说我们原来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去，我们有昨天大概有80多人。所以我问弟兄姐妹说，我们一年一度有这样的一次的郊游，说大家都非常的期待，也邀请了很多的新朋友去。所以呢，我呢刚来这边来一起跟大家一起来服侍神，我就非常高兴能有这样的一次的机会，能遇上这一次的郊游。那 Jenny 姐妹呢，那时候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去呀？我说好啊。她说我们都安排好了，你就去，到时候你礼拜六的早上9:15来就好了。所以我就非常的高兴有这一切的事情来都为我安排好，然后我就不用去操心。所以我们都喜欢听见好的消息，对不对？是。然后我们呢，我们有儿女的孩子们到要上大学来报考大学，然后到发榜的时候，我们都很紧张，我们都愿意听见得到那样的好的消息，说我们的孩子们考上了我们所喜欢去的大学，我们都愿意听到这样的好消息。我看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是这样的心情。但是我们今天要听到那更好的消息，那大好的消息，天使来向牧羊人来报告，这是关乎，圣经说是关乎万民的。然后我们知道经文里面讲是关乎你，关乎我，是我们个人的。这个信仰是非常个人的一个信仰，是我们个人直接来面对神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手中都有圣经，我们就可以一起按照神的话语，我们来看神在我们的心中怎么样来照亮我们，让我们来更明白神的恩典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这样来回应他。我们看到第7节的时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我们看到耶稣被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我们就会想到玛利亚和约瑟他们回到伯利恒去报名相册，我们心里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孕妇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不等她生完了孩子才去报名相册。我们从经文里面会感受到罗马皇帝对他的臣民有着至高无上的霸权。约瑟这一家人他们的行踪是否会受到罗马这个国家力量的影响呢？耶稣的出生是会被这样影响到吗？耶稣的出生会要受到仁义的干扰吗？我们可能会想，这些是不是会出于偶然呢？由于人口普查的缘故，约瑟他们这一家人就从拿撒勒到了伯利恒，这样的距离大概会有80英里的样子。我们会看到第8节的时候，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照更次看守羊群。我们去思想，哎，这牧羊人为什么在旷野里呢？这个时候不是报名上册的时候吗？每个人不是都回到城里要去报名上册吗？可是这一群人却在野地里，他按照更次来看守羊群。我们会想，他只是夜里11点到12点在那里吗？还是夜里2点到3点呢？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就想见他是整个夜里都在旷野里的。这一群牧羊人是整个夜里都在旷野里的，所以说他们是没有他们的房子。那个时候在2000年，在主耶稣诞生的前后的时候，以色列已经是农业的一个社会，他们是靠农业来耕种。可是这群牧羊人他们却在旷野里要牧放群羊，他们会需要那些 extra 的一些经济上的一些支持，支持他们的生活。所以我们会想到他们这个时候不受那人口普查这个命令的限制，他们在牧羊，他们在旷野里面牧羊。我们会想到他们是社会底层的人，他们不属于那个主流。 路加在这面有这样的一个布局，我们会看到说这牧羊人他们的经历成为这个故事的一个焦点。那我们刚才七节里面知道说耶稣诞生在马槽里，这是一个卑微的一个降生。然而在路加的这一段故事里面，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8到20节，这卑微的降生却不是这一段经文的这个结局，更不是这段经文的中心。我们会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看到，耶稣的降生是完全不受人意的干扰的，也不是屈从于罗马政府的命令，这一切都有天父的安排。我们会看到，我们都知道经文弥迦书5章2节是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我们看见神在掌握着历史。我们最熟悉的旧约以赛亚书有3段的经文，在3章里面出现关于耶稣神的儿子为我们降生。以赛亚7章14节说，必有童女怀孕，你要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你们同在。以赛亚书的9章第6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第11章的第1节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都明白神的灵启示我们，这些话都是指着主耶稣要为我们诞生。我们也真知道圣经上面有许多的话语，从旧约开始就一直在启示这位神的儿子为我们诞生，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就是耶稣名字的意思。我们也记得说，耶稣基督他复活的时候，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我们都记得那两个门徒眼睛昏暗，认不出是复活的主，而耶稣呢却把从摩西、先知这一切的书上、诗篇指着主耶稣所讲的话，一切都为他们解释明白了。所以我们就会思想，从旧约、从摩西、五经开始，先知书、诗篇等等，都有许多的话都是指着主耶稣来讲的。我们今天刚读的这几节经文，我们知道是特别的指着主耶稣为我们的诞生。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不受人的支配，也不受罗马帝国的命令所辖制。我们接着看到第9节的时候，写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使者，我们知道天使是一切的受造物当中最神秘、最崇高的，而天使的出现呢，就代表着一切是上帝在掌权。我们看到下面说，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哎，我们有没有思想说，哎，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应该是那些使者的荣光啊，为什么这里说是主的荣光呢？我们会看到说，神的荣耀，我们知道神无神、无形无相，可是神的荣耀却是在他众儿女相信他的人一切人面前显现时候的可见的样式。我们就知道是那时候神自己也临在其中。说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 我们会想什么是四面照着他们呢？是这样从四面八方吗？前后左右吗？可是这个四面照着他们原来的那个字的意思是说向四面八方照，向四面八方照。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荣光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从天堂来，从上面照下来的，照到这一群牧羊的人。我们看到神他自己临在其中，我们也能体会到圣经里许多的地方让我们知道神向人显现的时候，天使向人显现的时候，人自然的这个反应就是惧怕。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牧羊人就甚惧怕，那个甚惧怕的意思是说那大的惧怕就笼罩着他们，就包着他们，就把他们抓住。这时候这个天使就安慰他们说不要惧怕。后面他没有讲说中文的翻译没有说，那为什么不要惧怕呢？因为今天有一个大好的信息要报告给你，就可以使他们不再惧怕，因为这大喜的信息要胜过他们的惧怕。我们注意到这大喜的信息，这大喜的信息就是我们普世都在传扬的这个大喜的信息。我们英文的那个字是叫动词叫 evangelize， 而我慢慢的演化成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 gospel， 其实都是从这个希腊文来的，就是大喜的信息。而最开始的时候在主耶稣降生之前这样的字被用到的时候，之前这个大喜的信息是指什么呢？是指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王宫里面有小孩子诞生啊，还有皇帝登基啊，他那时候才用到这样的大喜的信息传到民间去。而主耶稣的诞生就使这个字重新被定义，就是我们现在基督信仰里面的动词的 evangelize 和那个名词 gospel。 所以我们就从这最开始来的时候都是从这一段耶稣基督诞生的大喜的信息来的这一个字。这就是天使要报告这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他写是关乎万民，但原来那个字讲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他是单数的，不是这样的复数。我们觉得和关乎万民是所有的人，可是原文的希腊字说是关乎你，关乎我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天使这样说，因今天说这个大喜的信息今天到来了，这意思就是说在远古的时候神就早已定义了那个计划，神有这样的预言到今天的时候实现了。在大卫的城里，我们可能不是很，我们或许会知道这大卫的城，大卫的城在旧约的很多的时候它是指的耶路撒冷，是指因为大卫在耶路撒冷作王。而慢慢的呢在犹太人中间，因为伯利恒这个地方与大卫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大卫降生在伯利恒，伯利恒是大卫的家乡，所以慢慢在犹太人中间他们也称伯利恒叫大卫的城。所以在大卫的城里，后来的牧羊人就知道一听大卫的城他们就马上联系到是伯利恒，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救主就是主基督。我们会注意到这两个字救主主基督是在四福音里面唯一在路加福音里面出现的，救主主基督唯一在路加福音里面出现。因为这四卷的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们是针对不同的人，针对不同的目的来写成的。路加福音是向希腊人讲的，他的目的是要告诉人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朋友和救主。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两个词汇救主主基督。我们想到救主的时候，我们会思想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罪在什么上面得罪了神，我们就需要一个救主，我们就需要救主来使我们脱离这审判。所以耶稣的名字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耶稣自己也宣告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于是今天 耶稣基督这位救主诞生了。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在田牧师分享的时候，也是就在撒加利亚的颂歌里面讲到的，说在他仆人大卫的家里，神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这就是撒加利亚书里面所预言到的，到今天在天使向他们宣告的时候就实现了。这位救主他也是受膏的，弥撒亚的意思是受膏的，他是那受膏者，他是那最终的受膏的王、先知和祭司。王他要成就，就是神自己要成就属神的以色列他们所有的期盼，他们所有的盼望，还有那更大的，至主就是落的意思，就是说他要神要成就更大的旨意，他要做我们的主，他是至高的掌权者，也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经文里面的，他是全能的父，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感谢主，天使有这样的信息报告给牧羊人，而且我们看到天使向之前向撒加利亚显现的时候，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说那是一个记号。而在这里面第十二节，我们看到说天使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我们在旧约的时候对这个记号有什么样的思想呢？当我们提到记号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呢？我们会知道说在创世纪开始的时候，神就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可以定节令。我们就想到那个记号，在创世的时候有了这样的记号。我们也讲到该隐，因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神为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看见他就杀他，所以该隐也有这样的一个记号。我们也知道在天空当中的那道彩虹是神与人立约，神不再用洪水灭人类了。我们在出埃及记里边也想到说，圣经上说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这灾殃并不临到你们身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记号，我们刚才也讲到新约的时候，刚才我们第一章讲到的撒加利亚，天使向他报告说施洗约翰说以利沙伯要怀孕，撒加利亚好像不相信，天使就说你要成为哑巴直到这个事情成就的日子。天使也向玛利亚来报信，可是这些都没有成为记号，而直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才用到记号，路加才用到记号这个词，为了突出耶稣基督降生是最重要的事件。那这时候我们就思想记号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怎么样去思想，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我们也会想到记号，可是记号不是外在的一个形式，重要的是我们内里里面的有什么样的记号。我们有没有也在思想我们要迎接我们的主到我们的心里面来，来到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有那最好的、最美的、最荣耀的记号。天使报告了这样大好的信息，我们会注意到这个天使有主的使者，我们会知道他是一个使者。从第一章里面天使向撒加利亚向玛利亚来报信的时候说他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所以我们也想这应该就是加百列，可是圣经没有讲他的名字，因为名字在这里似乎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信息，这个大喜的信息，这个神在万古就预言要今天来实现的这个信息，这个不受人意 不受罗马政府这样的命令来限制来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大喜的信息。天使报告了这样的信息，是一个天使报告了这个信息之后呢，我们会看见在第十三节的时候看到说有一大队的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因为报告信息的是一个天使，可是我们会看到说回响的回应这样大好信息的是一大队的天兵。因为只有这样，这大队的人要把这一切归荣耀给神，来赞美神，献在神的面前。那我们就会思想说，这个大喜的信息之后，这回响就是大队的天使来出来颂赞神的这两句话，一定是直接的与这个大喜信息是相关的。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在往往在圣诞节的时候，也常常在卡片上，我们交换卡片的时候，也会在写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说荣耀归给神，平安归给人，这是两个对应的。荣耀归给神，平安归给人。那这两句怎么样的与这大喜的信息是直接相连的呢？这两句荣耀归给神，平安归给人，这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荣耀归给神，我们会怎么样去思想神的荣耀呢？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为要荣耀神，这是第一个目的。我们知道神是大有荣耀的，在诗篇上就这样说，诸天诉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知道这美丽的万物，从这美丽的万物当中来看到神的荣耀。我们在放假的时候，我们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是长周末的时候，我们也常常的出城跟朋友们跟家人一起去旅游。我们无非需要看那些美丽的事物，特别是那些自然的风光，给我们带来很好的心情，让我们知道神的伟大，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渺小，也让我们心旷神怡，让我们赞叹不已。有谁除了神，有谁能创造出这样神奇的美妙的大自然呢？我前不久带我的父母去出去出城，他们在美国没有去到很多的地方。我爸妈腰腿也不好，但是我还是说要出去看一看，既然到美国来也要去一些地方去游玩，就去比较近的一点。我就带他们驾车去到 Sequoia National Park，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去过，看到那些很高大的那些红杉树。然后我父亲就讲说，你看啊，看到那些红杉树多么粗大，这样一定他们一定是好的建筑材料，好的可以用做 furniture， 做这些家具是最棒的材料。然后我妈妈也说，你看到那些红杉树，看笔直了，一直朝天上长，他们在干嘛呢？在努力的去争取到有阳光，可是他们却长得还是仍然的粗大，不是长得又细又高的样子。所以他们就为那些红杉树来赞叹神。我们也去到 Yosemite National Park， 我们去到看到 Glacier Point， 我们在那两面都是雪的墙壁当中在行驶，直到我们走了16里，到了山顶上，到 Glacier Point， 再看到那奇妙的风光，看到半山都是雪，看到起伏的那些山峦，看到四围都是这样的悬崖峭壁。我们人站在那顶上的时候，我们除了赞叹神的奇妙的创造，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神的儿女就跟那些比起还没有相信的人来比，我们就是马上把这一切都归荣耀给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不但在自然的风光当中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我们也在他的众儿女他的选民当中看见神的荣耀。因为神在这世世代代的教会当中，就是你和我当中看到神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彰显出神的荣耀来。我们不但如此，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在天使这样歌唱的时候， 我们看到，当我们把一切都献在神的面前，来感谢他，来回应他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荣耀神。我们在撒加利亚刚才的撒加利亚刚提到的颂歌里面，第六十八节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所以，我们直接的想到天使这一大队的天兵来赞美神的时候，他们就是直接的在歌颂神为他们预备了救恩，他们要归荣耀给神，因为这位荣耀的上帝为他们预备救赎，他眷顾他的百姓。所以我们或吃或喝，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或吃或喝，我们都要来荣耀我们的神，不但是我们的外表，更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都要考虑我们是否归荣耀给我们的神，因为他是那荣耀的上帝，他要在他的众儿女，他所拯救的就是你和我的身上来得到荣耀。我来读神学院之前是从 Ohio 那边过来的，在我那边的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会唱歌的姐妹，她有很好的声音，唱得很好的歌曲，可是呢她却脾气不太好，常常的跟夫妻当中有一些的口角，也会比较容易发脾气。却有一次的时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查到雅各书第三章的时候，就想说赞美和咒诅岂能从同一个口中出来呢？从一个泉眼里岂能涌出甜和苦两样的水来呢？他就思想到，我这口到底是赞美神的还是咒诅人的口呢？我要把它完全献在神的面前，就讲他赞美神造就人的好话。从此他自己就在神面前立志，他就成为一个单单的赞美神造就人的一个好姐妹。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话语就是这样，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在我们每一天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就在引导我们，神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带领我们，用他所赐给我们的恩言来造就我们，来使我们的生命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我们看到这上对比的上一个说荣耀归给神，那我们会看到说平安归给人。这平安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的，我们哪一个人不想要平安呢？圣经怎么说？他说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会看到说，当你读到这一句的话，我们读到这一句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思想呢？归给他所喜悦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从神的方面来讲，神是，我们记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我们会看到神爱每一个人，包括那些不相信的人，还没有救恩临到的那些人，神爱每一个人。然而从我们的方面来讲呢，我们要做神所喜悦的人。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在旧时候，中国的大家庭里面都有许多的儿女，不止像在我们现在在中国大陆有一个两个，有很多的儿女，父母是同样的来爱每一个孩子，常常用的是说十个手指伸出来，其实是一样的，对于父母来说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样的，父母都是同样的来疼爱他们。可是子女呢，对父母的态度可能就各不一样了，有的能够领略父母的爱，能够孝敬父母，能够爱父母，可是有的却不能够体会父母的心，甚至做了让父母伤心的事。 可是父母还是等待着他们能够回应父母的爱。我们十诫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孝顺父母会让我们在世能够更蒙福，所以我们要做那神所喜悦的人，我们就得着平安。所以这里面讲的平安要归给神所喜悦的人。愿我们每一个听见神这样话语的人，我们都是立志做神喜悦的人。我们若是有什么地方觉得还做得不够好，那是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感动我们，感化我们，让我们更加的能够按照神的话语去做，做这样神所喜悦的人。这里讲平安的时候，我们会讲到什么？到底什么是平安呢？不是说像罗马人他那样的给他的百姓，他们在他们上面有至高无上的这样的霸权。我们知道真正的平安是从神来的。保罗讲到耶稣借着他的身体拆毁了中间的墙，是人与神和好，人与人之间要建立和睦的关系。我们知道与神和好，神就称我们为义人，并不是称我们为义人，并不是我们真的是义人，乃是我们披戴着主耶稣，神看到他的儿子，神就全然的来接纳我们。所以我们得到的这一切的益处，一切的好处，都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这宝贵的名字。我们与神和好了，这一个平安就临到了我们。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平安也是人与人之间和睦的关系，因为神成为我们中间的和睦。我们看到这世上神愿意我们有和平，可是我们还在各处看到有战争、有凶杀、有残暴，这些都不是神的心意。我们要为着这些和平来祈祷，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也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同众人和睦。神愿意众人之间不分国家、不分男女、不分老少，神愿意我们中间有这样的和睦。我们要常常的有这样一种惊异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切的苦毒、这些恼恨、这些喧闹诽谤、这一切的恶毒，都要从我们中间来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因为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要感到惊异，是说我们无论犯了什么样的罪，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都赦免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通过他来赦免了我们。我们要惊异于说，我现在得着耶稣，我有这样的一个和平的关系，我愿意神就赐给我这样和平的关系。我是一个罪人，我却可以变得温柔，可以变得善良。我们就会惊奇说，这样耶稣的生命就临在我们里面了，我们也可以靠着基督变得温柔，变得善良，让我们跟众人都能和睦，因为是耶稣他自己活在我们里面了。这平安也代表我们前面的道路，因为在圣经上说因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步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神他应许我们走在平安的路上，只要我们愿意脱离黑暗和罪恶。然而这平安更指的是我们心里面，正刚才我们讲到是神和人，人和人也和我们自己和自己，就是我们心里面的状态。保罗在祝福神的教会当中这样讲说，神就是在腓立比书当中，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虽然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成为基督徒，也努力地按照神的话语去造就、去成长，可是我们还是不是凡事都顺心呢？我们也遇到困难呢？ 然而神所赐的平安是在我们各种情况下都能使我们的心里得着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的意思就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有的这样的经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得着了。我以前的一个教会在中西部的时候，有一个她现在已经去世了，叫 Helen 姐妹，她得的是胆管癌，那时候发现的时候癌症扩散已经到第四期了，难能再有痊愈的希望，然而她的心情却非常的平静。我去探访她的时候，她心里还记挂她平常交通的两个朋友还没有信耶稣，就一起来为他所记挂的人来祷告，愿意他们能够尽快的，能够很快的能够相信这位救主。他的坦然和平安使我深得激励，让我能够更加的体会出人意外的平安是多么的真实。这样的平安神也赐在我们里面了，神说他的平安不是这世界所能给的，也不是这世界所能夺去的，所以神说，说你们到我这里来就必定不饿，就必定不渴。我想我们中间的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做这样的见证，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每天愿意来读神的话语，我们到礼拜天的时候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着了这位宝贵的救主，我们的生命有永远的盼望，那是非常真实的。我们也愿意在我们的每一天里来跟随我们的神，让我们永远有这样的盼望，因为这一切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所能得来的，因为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真实的体会到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是何等的需要这一位救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接着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看第十五节，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我们看到这些牧羊人，他们说往伯利恒去看看，看看所成就的事。所以去看看所成就的事是什么意思？他们不是说我们去看看看这个事情真不真，不是，他们去不是为了相信，他们是因为相信他们而去。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有这样的回应，看见了牧羊人，他们得以亲自欣赏上帝的伟大的作为。我们看到这个大喜的信息向牧羊人来显现，他们的主的恩典是主动的临到这些牧羊人的身上。这个马槽的特别的功用，它表明着神愿意借着主耶稣基督向那些社会底层的贫穷的人来启示他的心意。人们可看不起的那些人物却成了上帝他救赎计划的主角，成了上帝所关心的对象。我们常常会上学的时候会读到一些历史方面的这些书籍，会知道那些记载着那些伟大的人物，那些科学家君王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人类的历史往往都是强者为中心的历史。然而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却发现上帝救赎的历史是以那些卑微无力的弱者祈求主的怜悯为中心的历史。上帝是穷困人的救主，所以他诞生在马槽里。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我们是何等的卑微，我们何等的软弱，我们心灵里面也非常的贫穷和可怜，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罪孽是那么的深重。而这一切都不要紧，当你觉得有需要一无所有的时候，耶稣降生在马槽里就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耶稣被差到世上，那是神美好的计划，万古之先神就定下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完全的能够体会，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看到天使向牧羊人来启示的时候，天使并没有说 push 让那些牧羊人赶快去找救主，也并没有说去引领他们照耀他们前面的路，而是把这一切的反应，这些该做什么该去回应的放在人自己心里面。我们也是，神并不强迫我们，神让我们自己听到这大好的信息的时候，我们要有怎样的回应呢？我们怎样的来顺服这大好的信息，降生在我们中间的救主呢？路加也是盼望我们每一个读者，就是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的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能够有同样的一个回应。我们不是要做那些听见这些话语诧异的人，我们往往是听到这样大喜的细心这信息的时候会感到惊异，这是正常的。然而神却期盼我们更多，我们可以像玛利亚，玛利亚说，圣经上说玛利亚把这一切存在心里，反复的来思想，他是把各样的事，大大小小的事放在一起，他要想看到那个 whole picture。 那是什么呢？神在告诉我们什么呢？所以我们就像那撒种的一样，我们那种子落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用诚在我们诚实的好心田里面，我们要等候着，我们忍耐着来结实。我们感谢主，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听到大好的信息，就是神他的一切的预言都要实现，他的应许都要应验。每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这信仰就是单一的，你和神之间的，我们每一个人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在我们每一天读经的时候，神感动我们，我们要怎样回应我们的神呢？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今天让我们重新听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诞生的好信息，那是天父你在万古之先就预定下来的，要拯救主你自己的儿女，你自己的百姓。让我们听到的时候，主在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听到主你的恩言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响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像那牧羊人一样，我们因为相信，我们要去看住你自己的大作为在我们中间，你的荣光在我们心里面每一天来照耀，也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去思想，我们去跟随，我们做您所喜悦的人，让我们这一生成为您洁净的器皿，有用的器皿，贵重的器皿，来成就您的心意，成就您在我们生命里面那荣耀的旨意。就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主您自己来亲自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个礼拜回去，哦主啊，我们赞美您，让我们的生命主被您来使用，被建造。感谢赞美，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